建国史话。
19世纪80年代，美国工商业经历了重要的变革。内战结束20年之后，美国已经加入了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行列。随着工厂数量的不断的增加，企业之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。有些工业家选择同竞争对手合作，以减少相互之间的竞争，但这种合作不一定能成功，因为当时美国还没有相关的法律来确保双方执行合作协议。
1879年，一种新型的商业组织诞生了，这就是托拉斯。所谓托拉斯，就是众多相互竞争的企业的持股人，将他们的股票交给一个由托管人组成的委员会或是机构来管理。这些托管人像管理单个企业那样管理所有相关企业，并给持股人分红。托拉斯的红利是非常高的，因为在托拉斯内部，公司之间已经没有竞争，所以能够保持产品的高价格。
最早一批托拉斯企业包括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创立的标准石油公司。77家石油公司将他们的股票控制权交给标准石油公司由9名托管人组成的董事会，结果这9个人实际上控制了美国90%的石油生产。
标准石油公司的成功促使其他行业也纷纷成立托拉斯。很快，美国出现了制糖业托拉斯、盐业托拉斯、钢铁托拉斯，甚至还有威士忌托拉斯。这些庞大的企业拥有数亿美元的资产，财富使他们拥有很大的势力。
前总统克利夫兰本人对工商界很友善，但他警告说，美国正面临一种日益增长的危险。他说，大企业本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格的监管，是人民的仆人，可是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，他们很快就要成为人民的主人了。
公众开始要求政府对这些托拉斯实行监管。农民说，现在物价太高，都是托拉斯引起的。工人说，他们的工会根本无法与这种巨型企业进行谈判，而小企业指责托拉斯势力过于强大，足以逼小企业关门。
公众的呼吁使得美国15个州的州政府通过了反托拉斯法，但这些法律并起不了什么作用，因为绝大多数的托拉斯都是全国性企业，经营业务分布在许多州里。
公众对托拉斯的反感情绪高涨，所以在1888年的总统选举中，民主共和两党都承诺要通过联邦反托拉斯法。后来，议员们提出了许多相关议案，其中共和党参议员约翰·希尔曼的议案得到了国会批准。1890年，哈里森总统在议案上签字，使之成为法律。
希尔曼反托拉斯法的内容听起来很严厉，该法禁止托拉斯或其他组织妨碍洲际贸易，还禁止任何个人或组织搞行业垄断，所有违反这些规定的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。这部法律听起来似乎很强硬，其实不然，法律的内容很笼统，很多问题必须交给法院来解读和判定。
反对这部法律的人说，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并不是想要消灭托拉斯，而只是要安抚公众，让他们觉得托拉斯是可以被消灭的。在哈里森总统执政期间，只有八家公司被指控违反了新推出的反托拉斯法，其中只有一家公司被裁定确实违法，而且也不严重。
第一家被指控的是威士忌酒托拉斯，法院没有受理这起案件。法院认为，政府无法证明威士忌托拉斯妨碍了洲际贸易。几年之后，政府要求法院解散控制着全国98%的市场的制糖业托拉斯。
但是最高法院拒绝这么做。最高法院认为，的确，制糖业托拉斯垄断了全国制糖业。但这种垄断仅限于生产领域，并不涉及买卖或是洲际贸易，因此最高法院说制糖业托拉斯是合法的，它并没有违反反托拉斯法。
行业托拉斯减少了美国各个企业间的竞争，而高关税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保护了美国公司免受外国公司的竞争，但工商业的领导人还是不满意，他们要求制定更高的进口关税，进一步的减少竞争。
于是，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威廉·麦金利提出了一项新的关税议案，打算把关税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。当时绝大多数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已经是38%了，而麦金利议案要求把税率提高到差不多50%。